12年来首次尹锡悦对美国事访问，北京是焦点。美国媒体大洗牌，卡尔森和 Fox 分道扬镳。卢沙野涉中共机密，引爆欧洲怒火。危地马拉总统访台激怒北京，揭中共高官商户照出国窍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24号启程飞往华盛顿，进行为期7日的访美之旅。这个是韩国总统事隔12年来的首次对美国事访问。据悉，礼拜三，尹锡悦和太太韩国第一夫人金建熙将与拜登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一起参加国宴，以纪念美国和大韩民国建立同盟70周年。华盛顿邮报消息称，27号晚上，尹锡悦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这个使他成为12年来第一位这样做的韩国总统。而他在2年前首次攻入政坛，竞选并当选为韩国总统。白宫方面表示，美韩联盟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前苏联当局拼命扶植中共和北韩政权，而美国和韩国的互助合作对于促进我们两国、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3月7号，白宫新闻秘书皮亚尔在宣布这次访问的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将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和持久力量，以及美国对韩国的坚定承诺。两国总统将讨论我们深化和扩大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共同决心，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纽带关系。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尹锡悦在首尔的总统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告诉华盛顿邮报知，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两国人民有机会正确认识美韩同盟及其成就的历史意义。这个确实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同盟。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一个基于相同价值观的联盟。Fox 新闻指出，在中共当局越来越激进的膨胀他的野心，企图挑战美国的全球军事和经济主导地位，甚至毫不掩饰要对台湾发动入侵战争之际，美国和日本、韩国的安全协定具有重大且重要的意义，这个将对中共当局起到不可估量的震慑以及牵制作用。中共外交部4月20号谴责尹锡悦，称台湾问题不需要外人指手画脚。韩国同一日随即召见中共大使，抗议北京的外交无礼。韩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并向波兰出售了坦克和榴弹炮。按照韩国以往政策，是不向活跃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尹锡悦还将出席两国企业家参加的经济外交活动，并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拜登和尹锡悦会面时将可能讨论一系列影响联盟的问题，这个包括美国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晶片法案对韩国制造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首尔希望获得自己的核武器，而不是只是依赖于美国的保护、保证来捍卫自身安全的诉求。24号，美国著名右翼媒体 Fox 新闻宣布，和受欢迎的黄金时代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分道扬镳，但并未解释原因。当日 Fox News 发布新闻稿，Fox News 媒体和卡尔森已经同意分道扬镳。新闻稿称，我们多谢他作为主持人和在此之前作为贡献者为网络所做的服务。他的离开将立即生效。卡尔森的最后一期节目是在21号星期五，这个意味着卡尔森将不会单独向观众告别。卡尔森在2009年加入 Fox 新闻，最初是作为撰稿人工作。在此之前，他曾经在 CNN、MSNBC 和 PBS 工作。2010年，他还和他人共同创立了 Daily Caller。2012年至2016年期间，他担任 Fox 与朋友周末节目的联合主持人，一年后开始了他的黄金时段节目。至2017年4月，卡尔森主持晚间8点的 Fox 今晚新闻。多年来，卡尔森的节目是所有有线电视节目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他以犀利的风格批判着美国当今社会的左派风气。今年3月，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独家授权下，卡尔森获得了2020年1月6号当日国会大厦内外的监控影片，总时长达40000小时。这些影片之前从未对外公布过。影片显示骚乱事件标志性人物雅各布·钱斯利是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国会的，这个引发了全美的轰动，并再次将2020年美国大选推向风口。尼尔森数据显示，3月 Tucker Carlson Tonight 在有线电视上吸引了前所未有的流量，平均每场节目有3251000名观众。霍士新闻网表示，美东时间晚上8点将播出临时节目 Fox News Tonight， 将轮流主持，直到新主持人任命为止。Fox News 关于他离职的一篇文章很简短，并关闭用户评论部分。直至目前为止，卡尔森无就此事作出任何回应。在4月21日的最后一次 Fox News 节目中，他曾经边吃着披萨边告诉观众知他将在星期一回来，这个可能意味着 Fox News 网系突然作出决定和卡尔森脱离关系。同样在星期一，前 CNN 主持人台莱蒙在推特上宣布他已经被 CNN 解雇。莱蒙还发表了一个神秘的声明，他说，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迹象表明会被解雇，好明显有一些更大的问题在这里起作用。上个礼拜，另一位受欢迎的 Fox News 主持人丹邦吉诺通过他的博客宣布他即将离开 Fox News。 在宣布卡尔森将离开网络后， Fox 公司的股票在五盘交易中下跌了约 4%。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近日吃了诚实豆沙包，沙野狂言引爆欧洲多国怒火，北京紧急灭火但难以平息，欧盟表示将再讨论对中政策。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被主持人询问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时，话不一定，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没那么简单。他还表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这种讲法不单止质疑去年2月被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还有1991年苏联解体后成立独立国家的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等14个国家的存在，其中包括很多欧盟成员国，立即引爆欧洲多国怒火。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23号谴责卢沙野的评论很荒谬，他说前苏联国家的地位在于国际法中，听到一个谨慎看待自身千年历史的国家有代表讲了荒谬版的克里米亚史，感觉很奇怪。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22号发表声明，指中国驻法国大使有关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言论完全不能接受。三国并在24号召见中方代表，要求就卢沙野言论提出解释。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表示，将要求中共外交官说明中国对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国家独立的立场是否已经改变，并且提醒他们，我们不是前苏联国家，而是曾经被苏联非法占领的国家。爱沙尼亚外长萨克纳在推特上指出卢沙野是对历史误解，说明根据国际法，波罗的海国家自1918年以来一直拥有主权，但后来却被苏联占领了50年。南斯帕吉斯同时转推了拉脱维亚外长的推文，表示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信任中国会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因为这位中国大使争辩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我们国家的边界没有法律根据。不单止这样， 听到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到中国百万人因毛泽东丧生，卢沙野更当场失控，反呛对方有读过书吗？主持人进一步提问，唔通唔应该系台湾人决定自己嘅命运吗？卢沙野话系由中国人决定台湾嘅命运。对于卢沙野所讲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嘅讲法，绝大多数网友反驳并留言撑台湾，唔系系台湾人决定，可怕嘅中共独裁。呢个人展示咗中共嘅危险性，只有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嘅未来，台湾独立永远唔会落入中共手中。卢沙野去年八月就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亦曾经扬言，将来如果统一台湾，要对台湾人民进行再教育，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和抨击。近80名欧洲议员23号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表示卢沙野的激进言论严重侮辱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及完整性，并且明显违反国际法，必须视为对法国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华民国外交部4月24号表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福尔摩沙俱乐部八个国家共11名有台国会议员今日抵台，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同日抵台的还有应邀访台的危地马拉访团，中共外交部战狼式的回应暗含威胁。该访问团成员包括巴拉圭、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多明尼加与乌拉圭等八国共11名有台国会议员。在台期间，除了会见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接受外交部常务次长款宴，台湾邦交国危地马拉总统贾麦代应台湾政府邀请，在礼拜一清晨率团抵达台湾，将进行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访团成员除了危地马拉总统外，还包括危地马拉的国会议长、外交、财政、农牧和经济部长等官员。预计贾麦代在台湾期间将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还将参加一场推广危地马拉咖啡的活动。据法新社报道，贾麦代启程前曾经在推特发布影片，表示到访台湾是为了向世界传递明确信息，就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自治。贾麦代还表示将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据悉危地马拉将在今年6月举行总统选举，但贾麦代没有连任资格。金融时报早前分析指出，危地马拉以农业为主，台湾的资金援助会产生善意，但是和中共的相比恐怕相形见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针对危地马拉访台回应说，中国大陆是危地马拉的第二大入口来源地、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并指出危地马拉内有部分政界人士希望与中共建交。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指，台湾恐怕会再失去两国，其中包括危地马拉。为了围堵台湾，中共对台湾的邦交国大撒币，今次外交收买了一些国家。据媒体报道，中共与洪都拉斯建交的成交价约60亿美元。毛宁还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并指称台独是民进党自欺欺人的把戏，阻挡不到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但是越来越多的政要表示台湾问题是世界问题。韩国总统尹锡悦日前对媒体表示，韩方坚决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中方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好像北韩问题一样超越地区层面的世界性问题。上个礼拜，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对媒体表示，从根本上不同意台海问题是中共内部事务，强调和平解决两岸紧张局势，并透过取得共识而非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符合全球所有人的利益。毛宁对此回应称，英国外交大臣显然应该好好补一补历史课了，并要求英方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谨言慎行。该言辞与日前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讽刺法国电视台主持人没有读过书的言论如出一辙。 中共高官及其家属同时拥有多国护照的情况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他们是怎样利用美中双护照出入国境而不被两国出入境管理机构察觉的呢？日前有知情者披露了其中的窍门，流亡海外的上海白纸运动被捕者王义成日前在推特贴文指，很多中共赵家人都同时拥有中国和美国两本护照，再加一个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只要从香港出入境，双国籍都不会被发现。孟晚舟就属于这一类人。王义成解释说，香港出境的漏洞本身就是中共赵家人给自己留的一个孔洞，只是不想被韭菜人抗知道。据公开的资讯，中共的所谓国籍法有明文规定，当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不过中共的贪官及其家属有办法拿到多国护照，高官亲属利用双护照出入国境的事并不罕见。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5月曝光，除了 90% 的中央委员之外，还有 85% 的中央候补委员、88% 中纪委委员的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报道还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称中共部级以上官员的第二代有 75% 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第三代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者更达到 91%。 分析指中国的高官比后代持有双国籍，一方面官二代到国外镀金后可以再回到国内大肆吸金，另一方面中共体制内高官对中国最新资讯，尤其对政权危机、社会矛盾有更透彻的了解，他们深感中国濒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还有生态危机、食品危机等，所以选择被家属到西方安全享受，自己在大陆腐败官场捞一日算一日，并随时准备走为上策。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